保罗讲完了神对外邦人的审判标准以后，他马上又把矛头指向犹太人，详细的说到神对他们的审判标准。事实上，神就是根据犹太人自己引以为傲的事情来审判他们。
这就好像有人来夸口，说他自己多么有力气，我们就叫他去拿一件非常重的东西来考验他一下。如果他拿不起来，就是自打嘴巴，自己判定自己是在吹嘘了。
你说的对极了。那么你知不知道犹太人是以什么夸口呢？
知道啊，刚才已经提到过了，犹太人因为有神颁布给他们的律法，所以就很骄傲，认为神特别喜爱他们。
除了律法以外，还有别的没有呢？
有，犹太人还以割礼夸口，因为这是神和他们之间立约的记号，神和别的民族之间都没有这么明显的立约举动。
没错，使徒保罗在还没有信主以前，就是一个以这些来自夸的犹太人。我们先来看保罗怎么样描写他们以律法夸口。请刘文读罗马书的二章十七到二十节。
好，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七到二十节。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
犹太人这个名称来自被掳去巴比伦的神的选民，因为当时被掳去巴比伦的人以及后来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的人，几乎都是南国犹大的人和他们的后代。犹大人是以色列人十二支派里面的一支，归回的犹大人是很虔诚的一群，他们的后代因为自己的血统没有和外族人混杂，就引以为傲。
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自己才是真真正正的亚伯拉罕的后代。
对，犹太人因为有摩西传系下来的律法，就认为自己特别有智慧，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分辨是非，明白真理。刘文呢？保罗在这里描写犹太人怎么样看待外邦人呢？
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瞎子，活在黑暗当中，是蠢笨的人，是不懂事的小孩子。
你看，保罗时代的犹太人多么有优越感呢？他们自以为是外邦人的领路人，是照亮他们的光，又是他们的老师。不过他们这么以为也是有点根据的。我们来参考《申命记》的第七章里面相关的记载，请你扼要的分享一下。
好，在《申命记》第七章里面，摩西特别提醒以色列人，耶和华神从地上的万民当中特别拣选他们做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他们，拣选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多，其实他们在万民当中人数是最少的，只因为耶和华爱他们，又因为神要守住他和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所以就用大能的手带领他们，拯救他们。神赐给他们诫命、律例和典章，是要他们谨守遵行，成为圣洁的民族，这样圣洁的神才会与他们同在，也必爱他们，赐福给他们，使他们的人数增多。
啊，谢谢。在创世纪十二章那里已经提到过，当耶和华神最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预言了神的选民和万国万民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我知道神应许说，凡是为选民祝福的，神必赐福，相反的，凡是咒诅他们的，必被咒诅。神要地上的万族都因亚伯拉罕得福。
没错，耶和华神从万民当中把以色列人拣选出来，又把律法赐给他们，就是希望他们在万国万民之中做榜样，能够升任神给他们的任务。可惜神选民后来的表现令神太失望了， 他们只想尽情享受神给的恩宠和特权，却没有好好的去尽他们应尽的义务，而且还做了很坏的榜样。我们接着来看保罗怎么样指出他们的错误，请刘文读罗马书的2章21到24节。
好，罗马书第2章21到24节，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
保罗严厉地指责犹太人，说他们以律法夸口，但是自己所做的却完全违背了律法的要求。比方说吧，在十诫里面规定不可偷窃，他们却偷窃；十诫规定不可奸淫，他们却是奸淫等等。
石成啊，
啊哈，
保罗说他们偷窃庙中之物，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请你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我们来参考《使徒行传》的19章35到37节的记载吧。
我来读《使徒行传》19章35到37节。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呐，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底米的庙和从丢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
这段话的背景是，当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在以弗所城传道的时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得以弗所城原来很兴旺的制造偶像的事业大受打击，所以那些个造偶像的人就挑唆以弗所人起来暴动。刚才念到了城里的书记安抚众人说，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根据这句话，我们可以推想得到，当时的犹太人一定是常常偷窃偶像庙里的东西。
中国人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偶像庙里肯定有很多金银财宝，都是那些拜偶像的人给的。犹太人不拜偶像，却去偷庙里的东西，实在是很丢脸。
没错，在刚才念过的罗马书2章24节那里，保罗就是这样责备他们，说他们所做的坏事，连外邦人都不会去做，这样就让人有了把柄，去轻视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神了。
是啊，我们身为基督徒的，如果不守为人处事的规矩，也同样会绊倒人，叫人不愿意去接受福音呢。
讲完了犹太人以律法夸口，自己却做违背律法的事情，我们接着就来看一看他们以割礼夸口是不是行得通。刘恩呢、啊、
嗯，
请你读罗马书的2章25到27节。
好，罗马书2章25到27节，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
在旧约圣经原文希伯来文里面，受割礼的意思是割羊皮。为什么割礼对犹太人那么重要呢？我们来看它的最初是怎么来的。根据创世纪第17章的记载，亚伯拉罕在神还没有给他起这个名字以前，他本来叫亚伯兰。在亚伯兰99岁那一年，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并且和他立约。立约的主要内容，第一是神应许要使亚伯兰的后裔繁多，使他做多国之父；第二是神应许要把亚伯兰当时所居住的迦南全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神当时规定， 他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用这割礼作为神和他们之间立约的证据。所以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照着神的规定，男孩子生下来的第八天都要接受割礼。
主耶稣身为犹太人的时候，他肉身的父母也是在他降生第八天的时候给他行了割礼。
是的，当时神还告诉亚伯兰说，凡是不受割礼的男子要从民中剪除，意思就是不承认他是神的选民，也得不到这个约所应许的福分。
这对犹太人来讲是很大的损失哦，怪不得他们那么重视割礼。
不过呢，保罗在这里给他们一记当头棒喝呀，说他们行事为人如果违背神的律法，那么光是行了割礼也同样不能够免去神的审判。保罗甚至说到，那些本来没有律法被犹太人瞧不起的外邦人，如果凭着是非之心来行事为人，符合了律法的要求，那么外邦人反而有资格来定罪明知故犯的犹太人。为什么会这样呢？请刘文继续读罗马书的2章28到29节。
罗马书第二章第28到29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保罗的解释是，在心里行的割礼才是真正的割礼。其实保罗这么说是有根据的，我们来参考申命记的30章6节。
我来读申命记第30章第6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
摩西在这里说，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他的意思是指神会为他们的心灵行割礼。所以外在身体的割礼只是个预表，而内在心灵的割礼才是真正的实体。
这话怎么说的呢？
因为外在的割礼只能够除掉人身体上的污秽，而内在心灵的割礼才会帮助人真正悔改，离弃罪恶，然后才可能像摩西所说的那样尽心尽性爱耶和华神。
我明白了，这就像有的基督徒受了洗，每个主日也去教会，表面上好像都做足了，但是如果他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成为新造的人，那就很难说他是不是真正的得到救恩了。
这是很好的提醒，每个人真正的情况的确只有神最知道。所以在你刚才念的罗马书2章29节那里，保罗强调说，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刘文呢，你能够领会这句话的意思吧？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外表的割礼透过人做的，人看得见，可以拿来夸口，而心灵的割礼是透过圣灵做的，人看不见，也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但是因为神看见了，所以神自己来夸奖了。
你体会得很对，当年的犹太人他们以看得见的律法和割礼来夸口，结果神就是根据这两样定他们有罪，反而是那些个把律法和割礼刻在心板上的人，他们得到了神的称赞。我们也应该来反省一下，到底我们是要得人的称赞呢，还是要得神的称赞？好，这次我们就查考到这里，请刘文带领我们祷告吧。
好的，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透过今天的查经，让我们认识到您不偏待人。每一个人都要向您交账，但愿我们明白您的心意，也照着去做，这样不但自己得到赏赐，也使您的名因此得到荣耀。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美名祷告，
阿们。
阿们。